好，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你检查一下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调到静音的状态，或者是已经关机的状态，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地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我邀请今天正道的传道，就是我们的 Carol 传道，我们请 Carol 传道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
今天是我们教会一系列的门徒的讲道的系列，所以呢，我们会从马可福音一章去看一个题目，叫"寻索照命"。让我们开始听到前，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你的道也与我们同在。求您今天，你的道向我们敞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聆听，并且求圣灵引导我们，愿意实践你的心意，回应你自己的呼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小时候有什么的人生的理想？我不知道，在成长过程中，你有没有你的理想有转变，或是哪些人生的理想你已经达到了？或是有改变，没有达到的，你有什么的感受？让我们看一个短片哈。
医生，
我想做老师。有调查发现，一讲到我的志愿，5、6年班嘅小朋友会觉得父母想听以上呢啲，但当问到自己心底入边真正嘅志愿，佢哋原来会答呢啲。
电竞选手，
佢哋会做好多啲好靓嘅衫，
好似啲姐姐咁样。
系。
我想做游戏设计师，
因为我喜欢玩游戏。
咁你爹哋妈咪知唔知你想做游戏设计师啊？
唔知。
点解唔知嘅？
我好少会同佢讲我想做乜嘢。
小朋友唔敢讲真话，梗系惊俾爹哋妈咪闹啦。我哋一
好，这里提到呢，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些梦想，不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小时候呢，理想就是做生意。在高中的时候呢，我选读理科，因为别人都说理科出路广。后来我发现我喜欢动物环保，想做兽医，但是当时候香港没有兽医这一门课。大学我是读商业管理，毕业后却出来教书，10年后就读神学，去了澳门服侍。回来香港我就来到读家庭的辅导进修，就回来恩福侍奉。我回想我人生的路，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在我计划之内，许多人的人生在转变。我当时已经信主，我看见每一个转变都是神的手托带着我走。基督徒的心里面，我们会寻找工作以后，我还会问神："你对我这一些事情有什么的心意？我人生的照命是什么？我如何知道神跟我的照命？"今天我们就透过马可福音1章14到18节，我们去思想寻索照命。我们先看读一遍这一段的经文。14节，我们一起到18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跟从了他。这里提到的约翰是谁呢？在肉身来说，他是耶稣的表哥；在事工上，他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为耶稣准备他传福音的道路。我们看马可福音1章1到4节，这里提到。1到4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约翰又叫施洗约翰，因为他是为耶稣洗礼。 并且呢，他是耶稣传福音的拍档。所以耶稣出来传福音之前，是约翰宣传悔改的洗礼，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马可在这里没有交代到底约翰为什么被捕，但是在六章就记载到，当时候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约翰批评约翰的做法，以致约翰怨恨希律怨恨约翰，将他抓关进牢里。外在的环境看来，当时候是一个不利的环境，恶劣的环境，我们说是 bad timing。 可是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来传福音的工作。其实耶稣的出生，他的一生的事工，都是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进行。十五节这里说日期满了，满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投影啊，满了它的意思就是满足了还有下一个 PowerPoint 是满了这个意思满足了，时机已经成熟了。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的时机呢？其实这一个就是耶稣传神国福音的时机，约翰准备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就来到加利利拿撒勒的地方传扬神国的福音。名著《双城记》有一句话这样说，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地上的景象看来是非常的不利，约翰被捕令人感到不安，但是从神的国度来看，这却是成熟的时机，耶稣开始他的事工。所以呢，满呢就是应验了，应了，尽了，够了，满足了，神的工作要开始了。在2003年沙士期间，当人心彷徨的时候，不少基督徒的医护人员活出美好的见证，当中有一位的医生谢婉文医生，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有他的照片。不少他是其中一位在 SARS 照顾病人而感染 SARS 而殉职的医生。他这里他说，人生在世很短暂，应该展望天上的永恒。还有当时是医生的沈祖饶医生，后来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这样说，疫潮令他重新认识到基督徒医生当尽的责任。以往他终日想发表多少的论文，究竟要找多少研究的基金，还有个人的声誉、假期内容要安排节目等等的俗务。但经过了 SARS 之后，他说，今后我一定会想病人所想，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回到当下，我们的处境对福音的传扬是有利还是不利呢？刚才主席都提到，自从内地宗教事务条例推出以后，不少内地的教会和信徒都面对着沉重的压力和挑战。中国著名布道家宋尚杰博士，大家可能不认识他，他是很早期在中国传福音的一位牧师。当时候他在一次讲道的当中带了一篮子皮球，我就没有一篮子皮球，他是拿了一个皮球摔在地上，还继续用大力摔在地上，目标是说什么呢？他是说教会也是一样，教会面对逼迫，越受逼迫就越会上升，信徒的灵性越蒙恩，教会越兴旺。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的确神在掌管一切，周边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在神的工作和掌管之中，神有他工作的主权。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相信在逆境中神与我们同在。国这一个字并非指疆土，在希腊文它是讲国度，或者是统治这国度的王权主权。耶稣的到来本身就是神国度的临到，因为耶稣的降生，他一生的宣讲、神迹、受审、死亡和复活，都是神国度的降临，都在彰显神的王权。悔改这一个字我们看见悔改和接受福音的人就是进入神的国， 悔改、信，两个都是命令动词。耶稣命令人要悔改，要相信。悔改的本意就是转变方向，心思意念的改变。这不单只是情感上的懊悔，更重要是心思意念的转变，回转。所以呢，心思意念改变才是神经历神统治的先决条件。先悔改后相信，要信福音就先要悔改，要彻底的悔改才有真正的相信。信是什么呢？就是接受。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福音希腊文就是好消息。这什么是好消息呢？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所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能够拯救凡相信的人，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呼召人悔改，就是要相信福音，叫人从罪中归向神，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身份完全的得到改变。所以呢，我们做主门徒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关系在先，服事在后。关系在先，服事在后。能结果子的服事是来自我们与主亲密的关系，这也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悔改信福音，其实这是普世的呼召，我们说是 general calling， 对所有人的呼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提到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主动施行拯救，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救恩。我们可以在最终悔改，心意转变，不再自以为意。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自我认识是被罪扭曲，我们说哎，我要活出真我，其实是活出自我，生命以自己为中心，一个被私欲掌管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悔改，让神在我们生命中真正作王掌权，我们才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神的国是神永恒统治的国度，包括了在我们心里面所建立的国度，叫人活出神的旨意和神的道。当我们寻索造命，千万别忘记了回归本源， back to the basic， 最基本的我们就要先悔改。无论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自我交出来，归向神，心思意念愿意被神去改变，让神再次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第二点我们要看是让主耶稣看见你。我们读一章十六节这一节的经文，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看见西门和安德烈。看见这个动词原文的意思有注意到。做主门徒第二个要留意的就是耶稣看见你。耶稣早就看见你，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去认识神，其实是主亲自寻找我们，看见我们，认识我们。毕竟在创造万有的主面前，在永恒的神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有限，我们的智慧也是非常的有限。并且当我们犯罪以后，人对神的认识已经被罪蒙蔽，我们不能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不能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需要神将我们的蒙蔽去挪开，洗净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耶稣是一位主动呼召人的门徒，这时与当时的犹太的人的传统很不同。当时犹太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可是 一个有心向学的犹太人，他是自己去寻找老师去收他的，找一位仰慕他的仰慕的拉比，然后呢经常跟着一位拉比，就是老师师傅一起生活。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是非常的简短的，所以在描述这一部分方面呢只用了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35-42多一点的了解那个背景啊，请一同读出35-42。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他。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安德烈原是约翰的门徒，约翰向他推荐耶稣，他被耶稣所吸引，再将他哥哥西门都带去见耶稣，所以他们都是被耶稣呼召前已经认识耶稣。耶稣赐西门一个新的名字，亚兰文是基法，希腊文是彼得。那次他们与耶稣相遇之后，彼得和安德烈还有一段时间回到家里面从事打鱼的工作，还未正式成为耶稣的门徒，直到他们再次遇见主，耶稣主动去找安德烈、彼得。接下来我们看马可福音，他就去呼召雅各和约翰，还有约翰福音讲到他呼召腓力、拿但业，还有税吏马太。原来不是门徒去遇见耶稣，乃是耶稣看见门徒，寻找他们，叫他们来跟从自己。现代人生活非常的紧张又忙碌，往往害怕做错决定，总是信不过自己的决定，觉得不知道怎么听神的声音。有一个故事这样提到，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将她抱在怀里玩耍，她的舅舅就跟她开一个玩笑，一声不响的就在她父亲怀里面将她抢走，然后拔腿就跑。这个舅舅本以为他会大哭大闹，结果他没有惊慌恐惧，舅舅忍不住问这个小女孩：“你看不见谁将你抢走，难道你不惊慌吗？”她不慌不忙地说：“我看不见，但我爸爸看见，既然他没有说什么，我知道一定没有问题。”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在我们的人生尚未度一天，他已经认识我们，我们的一生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弄清楚神给我们的角色使命是什么。唯有创造主能够赋予和肯定我们确实的身份和价值。我们被创造主所认识，也是他来寻找我们，呼召我们。主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潜质，在恩典里面拣选我们。在约翰福音15:16那里，这样耶稣说，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在引言部分，我提到我小学的理想是做生意，因为这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从内地来香港，我们知道许多内地人都盼望创业做生意。后来我在大学读商业管理，同时后也做补习老师，我发现我对从商的欲望不高，没有感兴趣，却对教学很有热忱，并且学生听懂了成绩有进步，很有满足感。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恩赐和负担。 毕业后我找到工作就是在学校里面教书。感谢主让我有很好的基督徒的同事并肩作战，为主的福音工作，在上圣经课或是跟同学学生去聊天，在团契里面我们都可以跟学生分享神的福音。可是在一年里面，有一年2000年，我的工作遇到非常大的压力，那个时候我很沮丧，打算辞掉工作逃避问题。我为自己找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我说我要全时间侍奉神，我就在一个机构里面找工作，结果神没有为我开路，这样我只好乖乖地留在学校里面继续的教书。过了一段日子，我明白原来神没有为我开路，因为他要我这个人的生命去改变。那一年神要我学习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课，就是放下自己，顺服神，完全依靠神。神提醒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这样，自那个生命的功课成为我人生的转捩点。过程中并不容易，有许多的眼泪和挣扎，却更让我明白神爱我，他认识我，他要陶测我这一个人成为合他心意的人。用人生如舞台这个比喻，神就是这一出戏的一个导演。我们知道青年团契上个月有一个话剧，这个月呢普通话团契也有话剧演出，我们都是按照编剧的剧本来演出。那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按神给我们的剧本去扮演我们所要担当的角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误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要将集中力放在我身上，并且我们眼中只有台下的观众，为要得到他们的赞美和评分，迫不及待的我们做出一些夸大的动作，偏离了剧本的意思。其实主耶稣认识我，他对你我的认识远比我们自己对自己认识深。召命的核心不在于事工，不在于侍奉，也不在于工作，乃在于我们这一个人。神呼召的是我们这一个人，神向人发出呼召，人就以生命来回应，是传人的回应。在神给我们的角色上被神来陶造，成为神要我们做的那一个人，这就是召命。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跟从主做门徒。让我们看17-18节，请读。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来是命令动词，来跟从英文就 come after， 意思就是在希腊文就是做门徒。当时候犹太的拉比收门徒呢，不单是传授知识，他们更是无论拉比去哪里，门徒就去到哪里，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从拉比的生活里面去学习怎么做一个老师的榜样。所以呢师傅的行事为人都影响到那个门徒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呼召，就想到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doing， 然而我能够靠自己一个人完成所有的事吗？答案当然不可能。17节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其实要我们得人如得鱼的是神自己的工作，是主耶稣成就的工作。有一位神渴望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与我们一起完成，那一位就是主。在过程中主耶稣让我们认识他，亲近他，经历他的作为，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做主的门徒在于我们与主的关系先于我们为主做什么。彼得和安德烈的回应就是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一句话的动词主要是跟从，舍是分词， 所以彼得和安德烈是选择了先跟从神，同时他们舍了王。什么是跟从主？跟从主就是我跟主，不是主跟我。有时候在服事的当中，我们可能未认识到自己内心的那种动机，很想神按我们心意去成就事情。其实跟从主就是要按神的心意去成就，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不是我要神为我们成就大事，使我拿到读书的高分，升级加薪，或者是要我生活顺利并得医治。如果是这样，基督教的信仰就跟当时候巴利的崇拜没有分别。跟从主乃是将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任凭主使用。这是一个冒险的一个决定，也是一个委身的决定。在无论是在顺境时或是逆境时，我们都愿意完全的信靠神。不过有时候在顺境时是比较容易，在逆境时，失恋的时候，失业的时候，失去健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吗？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跟从主做门徒当时候是代表什么？要面对罗马帝国强大的势力，希律王还有巡抚比拉多的逼迫。耶稣呼召人是为自己，为神的缘故放下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在马可福音八章34-35节，我们一起读哈。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里主耶稣这样说，其实很公开的提到，做门徒就要付代价。主耶稣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是在极大的痛苦里面向神顺服，舍己，按神的旨意行。王原文是复数，很多。彼得和安德烈留下了他们的渔网，是他们谋生的工具。其实他们是很有经验的渔夫，有技巧，有经验，也靠捕鱼来供应人和自己的需要。现在主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他，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听到主的呼召，就立刻撇下网，表示他们果断的回应。我们都不是渔民，这样网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网可以是我们所依靠、所拥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工作、收入、经验、技术、成绩、成就。我们习惯用我们的角度来看使命是什么。我有什么能力侍奉神？我有什么恩赐？我有什么兴趣？我有什么这样侍奉、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前景会如何？没错，这一些都可能成为我们考虑的一些方向。这一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来认识我们个人的使命。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召命。也许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神差遣门徒与我无关，那些是传道人、宣教士、牧师的事情，他们要放下工作，全时间侍奉神。我只需要带亲友来布道会、三福厅就可以了，因为我天天要上班，很忙，又每月我要发工资，我就来奉献哦。我拿金钱就是尽了我的责任。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的侍奉，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代职的宣教侍奉者。圣经里也不少的例子，在旧约我们有约瑟、尼西米、但以理、大卫王，他们都是在工作上侍奉神。在新约我们有亚基拉、百居拉、保罗，他们都是代职的侍奉者。在职场上，你可以为主做工，因为服侍神不是一个活动，乃是一个身份。 一个基督徒才有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被主呼召，主差派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家庭里面、教会里面、工作里面、社会里面，我们都是被主差遣的。现在我要说是什么令我下决心去到辞掉工作，全时间读神学。我也是在 SARS 2003年期间，神感动我问自己，我说如果我现在换了 SARS， 我要离世，对我来说有什么遗憾？我就想神一直放在我心里面对国内同胞的福音需要的那种负担。我也曾在多次营会的当中宣教的当中去委身给神，愿意全时间侍奉。可是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女，所以我经济上有一个负担，害怕父母去会反对。我当时候就告诉我雅歌团契的许师母，她告诉我我要在神面前安静，因为我太多声音听不清楚神的声音。那一年我用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就是英文叫 Experiencing God， 中文叫不再一样。那里他就用过很多经文帮助我去安静默想。这本书已经破了，你看这里用绳子去修理好。所以这一本书一直在引导我在神面前安静去默想，去聆听神的心意。的确神让我就看得见经历到他的作为。在2003年，我的96岁的祖母在癌病中信主，是一个向他传福音了两年，结果在那一年他信主，半年后去世。不单只信主，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他有骨癌，很痛苦，本来是他不想生存的下去，但是信主之后，他在病患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和帮助，并且他对他的孩子们都说，你们都要信耶稣。我爸爸妈妈看见这个我祖母的改变，生命都被激励，所以当我提出要读神学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反对。在神学院里面学习的确非常忙碌，可是我看见在忙碌里面我更需要亲近神，向神祷告。我每一到两个礼拜就找一个安静的上午，在神面前去祷告，去看读经上经。这一个心灵的洁净对我这一个要出工厂的一个侍奉人我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让我看得见不要看重事工，乃是看重我跟神的关系。到毕业之后，神带领我去到澳门侍奉，是在一个戒赌的机构还有劳工的机构。当时候我还惧怕，因为我没有做过赌徒的工作，也没有做过一些辅导的工作。但是神提醒我，他是差遣我的神，他会为我一切负责任，工作的是他。结果我就顺服，在那两年的服事的当中，我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我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这是我人生里面打开了我生命的眼光和生命的一个警戒。回到香港，因为丈夫回来工作，所以我也要回来在香港。结果那个时候神就看让我看见辅导的需要，我就去进修辅导，回来恩服侍奉。我看见我人生里面很多的转折是神让我看见他在引导我，他在我周边工作，不是我很刻意去找，乃是我交在他的手中，他是很自然的一步一步带领我。所以当我们面对工作或事业的过渡转折，或是前景的不明朗，我们需要确定的是神的召命是要我继续的上路，或是重新规划人生的生涯。我们必须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问问自己，我现在做的是否神所喜悦的，并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聆听神的声音。有人问，为什么我听不见神的声音？这是因为我们周边太多声音了，很多的杂声，人的声音或者自己的声音，我的偏见，我的执着。我们很容易看环境，看自己，或是乱看一通，结果我们迷失方向。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交给神，舍去我们习惯用的网，我们依靠的东西，完全在神面前聆听，安静等候他。唯有回到创造主的里面，将自己交给神， 看见他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什么，成就什么。好像一个建房子的建筑师，他有一个设计的图册，才可以开始建筑。好像我们编织毛衣，我们有一个毛衣的花样，才可以选择材料，开始编织。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照命不是靠我们苦苦思索努力达成的目标，乃是在于聆听。聆听神呼唤你，聆听神的声音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岗位、家庭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们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做主的门徒，将神赐给我们的放在神的手中，就能完全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潜能。好像耶稣只是用一个小孩子手中的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就喂饱了5000人，并且剩下12个篮子。有时候回应呼召不是事事顺利，也有困难，神特意弄那些困难来排走我们内心的欲求，那种 drive， 以真正的热诚 passion 去回应神。神学院的老师告诉我，这一句话一直鼓励我，这是从神来的召命，不会令人耗尽，你怎么做都不会耗尽，因为它是来自神，是一团火，这一团火能够在困难里面推你向前进。若不是出自那一团火，才用外在的一些力量来推动你，这样子就是一种欲求，出于自我的那种欲望。神创造你和我，有我们的独特性，他的呼召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这个呼召可能是在家庭里面做家庭主妇，或是做社工，或是教书，或是建筑师，或是祷告，或是煮饭，或是实验室里面工作。每个人在神所创造的角色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神就要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做他喜悦的人。所以就好像一个椅子、一个凳子，它的作用就是给人坐，这就够了。人生的召命是否只有一个？召命又会不会经常的改变呢？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有多长，地上的日子有多久，召命也不是在自己的计划以内。就好像我说我的人生这样走过来，完全不是我所想的。我们不需要很刻意在想到底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因为主会告诉我们的。我们只要每天按神的心意而行，当然祈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祷告里面圣灵会给我们足够的指引，让我们的生命有照命上的改变的话，都是出于神给我们在人生里面的经历有关的。神使用的是你有的，没有的他会加给你，神给你手中有什么，你就交给他就可以了。所以跟从主做门徒最重要，就是要舍己跟从主，不再为自己而活，也放下我们自己的偏见执着，舍去我们习惯用的网。我们不是头脑上的认识，乃是完全一个个人的亲身的不折不扣的经历。让我们在祷告里面重新聆听等候神给我们的呼召，在他的话语里面去依靠他，让神去塑造我们、陶造我们，完成神给我们要完成的使命。让我们一同的祷告。主耶稣，你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成就神父神所托付的使命，就是十字架上的救赎。你是完全的顺服，有挣扎，但是你却选择了顺服。你明白我们可能人生里面都听见过神你给我们的呼召，但是在挣扎里面可能我们不懂得去怎么去回应，或者是逃避，或者听不见，或者害怕，觉得自己做不来。但主啊，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再一次向你悔改。 我们相信福音的大能，不但只要拯救我们这一个人，你更要使用我们这一个人活出你自己的心意，活出一个新造的样式，能够回应你的呼召。求你的福音这样的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常常的与你保持亲密的关系，在你面前去聆听，去等候，愿意领受从你来的恩典，放下我们的自我，放下我们的执着，因为你认识我们哪里有软弱，你就亲自帮助我们在那些软弱当中经历你的帮助。求您带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不同的岗位上，看得见你要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活出你的道。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